谢主有机会再回到各位中间，大家一起来播评，大家一起来敬拜，来分享主的话语。首先特别谢谢各位，也谢谢贵教会的关心，支持我们远东广播公司的施工，让我们能够有你们的带导，你们的关心，能够一起在中国做这些采访的施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主父义父，主父义父。当主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最后一个时期，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也面对十字架，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吩咐他的门徒说，要为他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他想跟这些门徒一起来吃饭，而在晚餐之前，圣经说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也要回到神那里去。圣经也特别说，他就站起来脱掉他的衣服，然后手上还是手巾，而手也被喷，就来为这些门徒来洗脚，一个一个来为这些门徒洗脚。洗脚之后，他就对门徒说，他说，我说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就是你们的老师，上次也为你们洗脚，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然后他就说，我是已经为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你们也去做。所以这句话就提醒门徒说，我要你们做什么，我会先做给你们看，做你们的榜样，然后我所做的你们也照样去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主步一步，主走一步，我们就走一步。主往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往哪里去。主走哪一个方向，我们就往哪一个方向去。主步一步。吃饭之后，耶稣就向他的门徒来预告，他将来被出卖，将要上十字架。当这些门徒伤心的时候，他就安慰这些门徒。然后他就对这些门徒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主耶稣是再一次的提醒这些门徒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主步一步。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到底主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这个事这个字到底是指什么，到底耶稣是说他做的什么事，他做的什么事呢？他要我们跟着做，他要我们也照着做，到底是什么事？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解释圣经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对不对？然后最好的解经的方法就是，尽量找同一个作者写的，他对这个字怎么解释，在别的地方他怎么提到同样这个字怎么用法，我们就知道到底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事。在同一本的书，就是约翰福音，在第四章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讲了一句话。4:34，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个事跟那个功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耶稣是说，我所做的功，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这个功是什么功呢？在4:34这里说，就做成他的功，他是谁？ 天父，对，所以天父的功是这位差他来的人要他做的功，是天父的功，所以这个功也不是耶稣的功，是上帝父神的功。那这个功是什么功？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背景。他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那个时候他跟他的门徒一起路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在城外，耶稣自己一个人在城外等他的门徒，就进到城外去买食物，准备要一起来吃饭的时候，那门徒进城之后，耶稣自己在一个井旁在等的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找这个机会来跟这个妇人来谈道，他就谈到活水，谈到永生，一直谈到后来他就是告诉这个妇人说，他就是他们所在等待的这个弥赛亚。他也告诉这个女人，你要信我。所以这个女人她就很兴奋，她就往她的城里面跑进去，要告诉她城里所有的人关于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她进城之后，这些门徒就回来就买了食物，告诉耶稣说，主啊，吃饭吧。那主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这些门徒就很惊讶说，这个旷野的地方哪里有东西吃？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啊，做成这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刚刚耶稣做什么功？刚刚做什么功？传福音，有没有？他就做传福音，做差传，因为这个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做一个传福音，做差传的这个工作，这是父神的工作。主耶稣说，我只是做成他的功。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功，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这句话让我们被提醒，主步异步，特别是在传福音，在做差传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要边走几路，我们不要做自己的方法，我们要按照主的方法来做，因为主说，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做，所以逐步一步。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就是并且要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你们不但要照我所做的来做，主耶稣还特别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我们怎么能够比主耶稣做的更大呢？因为他说什么？因为他回天家去，他是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回到天家，要来帮助我们做他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很多时候我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点怀疑，我看到耶稣，圣经在形容耶稣在传福音，在做差传的事工，他是怎么做？圣经有一次讲到最多的时候是有几千万，有几千人，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记载说几万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开口向他们传福音讲道。我自己在想，因为我一辈子都在研究音响的，我说我自己这个人一两百人聚会的时候，我就要用这个音响系统。如果没有音响系统的话，两百人的话，后面的人都听不清楚。而且我们是在室内，耶稣讲道的时候是在室外，几万人聚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里几万人聚集的时候，他用的 amplifier 用的扩音室系统要5000瓦以上的，后面才能够听得到。但是耶稣当时没有音响系统，耶稣能够一时向几万人来讲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我说，主啊，这不可能啊。但是后来我到远东广播公司服事之后，我才知道，哎，真有道理，真的是我们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因为我在这里讲到200人来听，100多人来听， 那是同一篇的道理。我只要在我的录音室里面来讲，然后在我们的广播电台播出去，在中国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在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回到天家，他说我往父那里去。他知道我们这个世代有最好的科技，有最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来使用，来做差传、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我们要按照主做的榜样我们来做。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起来观察主耶稣在传福音、在做差传的事工的时候他是怎么做法，我们就逐步一步。好，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在做传福音、在做差传事工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使命感，要有很强烈的使命感。那主耶稣在这一方面他是忠于使命，忠于使命。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为着神的救世计划，他来实现、来成就。在他还没出生之前，天使就已经预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要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就是主耶稣的使命。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天使也向他的父亲约瑟来显现，向他预告说，你这个未婚妻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要把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主耶稣从小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一定告诉他，他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罪人救出来。所以耶稣一辈子、一生就往这个使命来走，一点都没有离开这么一个使命。所以这是主耶稣忠于使命。主耶稣来到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一个使命，常常我们忽略的，就是要为着这个神的救世计划来宣扬、来宣传。所以用今天基督教的俗语，我们常常叫做宣教或是宣道或是差传。所以是，这是主耶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其实也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61章那里就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是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等等等等，就是预告这个基督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宣扬、来宣传这个好消息。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在世上他的服事完全就没有离弃他的大使命、他这个使命。所以就提醒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他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就照他所做的来做，要忠于使命。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本很畅销的书，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标杆人生。刘国人在这本标杆人生里面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made for a mission。我们被创造是为着一个使命，我们这个使命就是主耶稣的使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向主耶稣来成全、来实践神的救世计划，但是他的第二个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使命我们就照来做，按照主耶稣的做法来做，照他的态度，他是这样的忠于使命的做他的差传的事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就是他在做差传的时候，他有正确的心态。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他做这些事情，他从来不求名利。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4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发现耶稣收的门徒比施洗约翰更多。
哇，耶稣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他就离开犹大。因为什么？他不愿意出名，他不求名利。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刚刚看好其他好几个地方都告诉我们说，当他医治病人之后，这些病人要把他的名来传扬出去的时候，他就告诉人们，他们说不要不要。耶稣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说，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要来听他讲道，要来得他的医治，但是耶稣却退到旷野去。耶稣不求名利，他在传福音，在做差传的事工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这样就离开现场，让人没有办法来赞扬他。第二个心态，差传的心态还要什么？要甘愿受苦。这个其实也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等等等等。主耶稣也自己说，那里人子乃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为着传福音，他也警告他的门徒说，你们出去要像羊群，进入羊群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世界要恨你们，要逼迫你们，政治上的逼迫，家庭，在社会，一切这些各方面都要受很多的逼迫，要受苦。所以这是主耶稣他传福音做差传他的心态。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也要这样学习，有这个受苦的心态来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工，就是传福音的施工，差传的施工。所以这是正确的心态。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心态，就是差传要有迫切感，要有迫切感。圣经在马太福音9章告诉我们，耶稣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有这个迫切感，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心里就很着急，他就怜悯他们，他就愿意来帮助他们。然后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你们要求神来差遣工人能够出去来收这些庄稼。所以对这个传福音，对差传有这么一个迫切感。然后他也说，在这个羊圈之外还有别的羊，我也还要去把他们领回来。这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做传福音，在做差传的时候，但愿我们有主耶稣这么一个心态，迫切感。再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心态呢，就是他有传福音差传的一个使命感，一个意向感。他有这个意向，他说，你们观看这个田地，照你们的算法，照你们的规矩，还要4个月才能够收成，但是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收了。他有意象，主耶稣看到的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用人的灵魂的眼光去看，他看到庄稼已经收了。他这句话是，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刚刚我讲的故事，他看到这个妇人往撒玛利亚城里面去，告诉他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老百姓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人能够听到之后信主。好，所以他说，你们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成了。果真的，这个妇人进去城里面去把耶稣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很多撒玛利亚就信主，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看出来主耶稣有这个意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要差传，我们需要这种眼光，需要这种意象。这是主耶稣对差传的一些心态，一些态度，我们要学习，逐步一步。再来，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宣教的模式，他怎么做，他做差传他怎么做法，我们来思想，我们来观察，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效仿。我用5方面来分析主耶稣怎么做他的差传施工。第一个是从单元到多元。 在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出来开始做他的事工，很单纯的就讲到传福音，说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么单纯来讲到传福音。这是在四章十七节，马太四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才过一节，十七节讲这句话，十八节他就到海边去招门徒。这有人就奇怪，在海边招看到彼得叫彼得来跟随他，彼得就丢下他的渔网，他就跟着耶稣。很多人就不相信，说哪里有这么糊涂的人，一个陌生人叫你跟着他走，他就跟着走。不是这样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说，十七节到十八节之间有一段时间，耶稣在那里讲到传福音，所以彼得是早已经听到他讲到，所以到十八节他出来呼召的时候，他就愿意跟着他去。所以开始的时候，耶稣是这么单纯的来讲到，但是一直读下去，读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从单元变成多元，他的传福音，他的差遣事工就改变，变成教训、讲道、治病，就是英文说 teaching, preaching, and healing。所以他就从他单元变成多元。那他的传递的信息呢，他也是用不同的方法，用多元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信息，这个福音。他用讲故事，用说预言，用讲演讲等等等等，我们时间里面有兴趣，你们就进去那些经文去查考。耶稣用多元的方式来把这个福音来介绍出来，然后他也是传递的方式，他是一个多元化的传递的方式，他有个人的布道，他有用小组的事工，他也有大众传播的事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传递这个信息。这是主耶稣做差传的一个策略或是一个模式，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多元化来做这些差传的事工。再来第二个方式，就是主耶稣是从隐藏到公开到开放。在他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那个时间我们叫做隐藏的一个时期，主耶稣把自己隐藏起来。每一次他出来传福音治病，就很多人就来靠近他的时候，他就离开。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他说耶稣看见很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他就离开众人。那在第九章又是一次他把一个管会堂的女人从死里救活过来的时候，圣经说于是这个风声就传遍了那个地方，耶稣就从那里往前走。这是主耶稣开始的时候用隐藏式的一个宣道的模式，一直到后来慢慢他就公开，一直到最后那个时期，他就很公开的来到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就出来来欢迎他，就是公公开开的来面对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面对他们公公开开的来跟他们这个起冲突，来跟他们辩论。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是从隐藏一直就变成公开，公开的来做他的事工，这是他的宣道的模式。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他的差传的一个模式，它是道成若身，道成若身的一个宣道模式。它是从天上然后地上，马太一开始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也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的心态呢？他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从天上愿意自己来虚己，然后来到地上成为仆人的样式， 不论是做人还是仆人的样子，一直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宣道模式，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一个宣道模式。他不是在天上做总指挥，然后就差派一些门徒在地上为他跑腿，这样来做，他没有。他来到人的当中，住在他们的中间。圣经说是充满的有恩典又有真理的，来到人的中间，能够了解人的痛苦，知道人的所受的试探。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在人类的当中了解人类的痛苦，了解我们的问题，然后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了解我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的宣道模式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宣道模式。所以第四个模式，第四个策略是，它是从乡村到城市，它是从同文化到异文化的一个宣道模式。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他是在加利利一带，他自己的生长的地方，他熟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来做宣道，然后慢慢的就走出去，慢慢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从这个加利利呢，就开始就往别的地方去，就到中型的城市，到推罗的地方，到西顿的城市，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后来他就到耶路撒冷。所以他的宣道模式是从乡村到城市，从同文化到异文化。那他教他的门徒，他在教训这些门徒的时候，要他们出去做差传的施工的时候，也是教训他们这样。他说：“你们不要到外邦人的地方，你们要在以色列家来传福音。”就是让他们开始在同文化中间，比较有把握，比较懂得怎么做。开始的时候这样，后来当他升天之后，他就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出去，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超文化，就到异文化。”去做差传的时候，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做的榜样，也要门徒来学习，就从同文化到异文化，从乡村到城市的一个宣道模式。最后第五个模式就是从教训到训练，从牧养到装备，这是耶稣差传的一个模式。他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就是很单纯的传福音，到后来我们就看到他慢慢转移他的工作，就变成训练这些门徒。后来这段期间他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血去训练这些门徒，他从牧羊这些众人，后来慢慢变成来装备一些人，为了要让这些人做他的接棒人，继续做他所做的。所以是从训练从牧羊来转为装备的事工，这是主耶稣的工作的一个模式，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要学习这耶稣这样做，我们效法他这样做，特别是在传福音，在做差传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五个重要的一些模式，一些策略。所以我下面的时间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主耶稣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啊。特别是我们远东广播公司，我们啊，所以我们来看远东广播公司，我们是做差传传福音的事工，我们很重视就逐步一步，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来跟着耶稣的脚步逐步一步。第一就是我们忠于我们的使命，我们持之我们的意向。远东广播公司的使命是传基督到地极，传基督到地极。我们创办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向，开始63年前他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就很清楚神给他这个意向，就是要借着广播 播，这个意象是用广播来传基督到地极。那个时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太平洋做美国军海军在太平洋的海上在巡逻的时候，忽然间就起了大风，就起了台风。我们知道在太平洋一带常常都会这样，大台风来到的时候呢，天空整个就是黑暗，风非常的大，在天空上这些美国的战斗机很危急的时候，他们就要紧急降落，但是一点都看不到，完全的黑暗。他在航空母舰里面看不到这些飞机，这些飞机也看不到航空母舰，要怎么降落？他就在他的雷达网上看到一点一点的小黑点，他知道这些都是美国的空军的军机，他就拿起他的麦克风，用无线电发命令，一台一台让他们安全的降落在这个小小的一点，在大海中的一个小点，就是他们的航空母舰，用无线电网络来救这些空军。所以神就给他很清楚的意象说，你今天用无线电来救这些美国的空军，我要你用无线电来救这个世界。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强烈的一个意象来做这么一个施工，一直到今天已经60年，我们一点都没有离开这么一个意象。所以这60年不是短时间，不是10年20年，虽然这60年我们在人事上，我们在领导这些有一直在变动，一直在改变，但是虽然我们这60年在设备方面一直在提升，虽然这些科技一直在进步，虽然我们的一些技术也一直在提升，但是我们的宣道模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做法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主大大祝福这个施工，60年后我们不只是向中国传福音，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用很多很强的这些短波的电台，每一个电台都是能够跨越好几个国家，特别是这些回教国家，这些宗教没有自由的国家，我们用很多很多的电台来向他们来传福音。现在已经覆盖差不多全世界人口的2/3都能够借着我们的电台来收到福音。那除了这些强力的这些短波电台之外呢，我们也在各个地方、各个大城市做一些 AM、FM 的这些电台，很多很多的电台来向世界各地的人来传福音。但这个是中国我们就用6个电台，全中国我们用6个电台，在中国的旁边韩国的远东广播公司很爱中国人，所以他们特别播出2个电台来让我们使用，向中国的东北跟中国的东部来向中国传福音。然后在菲律宾我们用3个电台，这3个电台覆盖全中国每一寸土。然后在美国的一个军事之地塞半岛，我们用一个很强的电台也覆盖全中国。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事工，在中国来传扬福音。在中国我们不叫远东广播公司，我们叫良友电台。所以这60年来，良友电台已经陪伴中国的人民基督徒走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候、最受逼迫的时候，我们陪着他们走过来。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也是从这个电台里面来认识耶稣。所以最近有一次在一个香港的特会里面，戴绍珍牧师讲了一句话，戴绍珍就是戴德生牧师的第四代孙，他说一句话，他说，影响中国基督教最大的3件事情，其中一件是良友电台，因为良友电台真的是对中国的基督教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按照主耶稣的宣道模式，我们就制定出一个 策略，叫做样带策略。这个样带策略是根据诗篇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我们都很熟，说诸天属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到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两个字，样带，神的样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那这个样带在原文的意思呢，是线，无线电的线。其实无线电，我们说无线电其实是有线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有线，只是眼睛看不到的线而已。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早就在诗篇他就已经启示有无线电。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样带，样带在英文圣经，在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翻译成 line， 就是线。到NIV 的时候，它就翻译成 voice， 神的话语，神的声音，这个样带，所以神的声音就传遍天下。所以我们做广播的，我们常常要喜欢使用这么一段经文来形容，因为只有无线电广播才能够适合这么一个经文，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的，但是却是能够传遍天下。有没有？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也充满很多很多的无线电波，但是我们什么都听不到，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但是只要我这里有一个收音机，调整了我的频率，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言语我都听得出来，所以神的话语就借着这样来传出去。而我们这么一个量带策略，其实呢很奇妙，就是用英文的一个字叫做 voice。 其实我们是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是根据耶稣刚刚我介绍的这五个宣道的模式来制定这五个策略，用英文字来表达这五个策略，每一个策略的头一个字并出来，刚刚是一个 voice。 所以我们来看，等一下要考大家一下，看看刚刚我讲的主耶稣的这五个模式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所制定的这五个拆船的策略是怎么样。第一个策略是声音，后面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加的讯号啊，的一个符号Voice Plus， 这是声音加，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声音还是我们服事的一个主体。我们做广播的，我们还是以声音为主。但是除了声音之外，我们会附加其他的媒体。这个是根据耶稣的哪一个宣道模式？对，从多言，然后从单言到多言，我们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我们只用一种方式，就是用无线电广播。但是我们到这个时期，我们就开始慢慢就附加其他的新媒体进去。以声音为主，为什么我们还一直坚持用声音为主？因为无线电广播到现在还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拆船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已经有 TV， 有电视，有 Internet， 这些也是非常好用，但是最好用的还是这个无线电广播。因为怎么样，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方便看 TV， 对不对？你也在开车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用你的 Internet， 你在走路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用你的 TV， 用你的 Internet。你晚上要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也不方便用 Internet， 对不对？但是这些用无线电广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甚至在你的卧室，你在洗手间都可以用，所以很方便。而到现在还是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工具。很多人以为说无线电广播现在已经是没落了，已经是失扬的一个工业，其实没有，就是在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你知道吗？今天你要买一个，不要说电台的设备，只要买一个 frequency， 一个频率，在美国已经要算千万了，没有了，大家都抢着要。所以你是知道，无线电广播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今天是一个资讯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马上知道一个消息，一些消息最容易就是听。又免费的，你听无线电广播没有人会收你钱的， 你在看 TV cable TV 有一些 satellite TV 你都要付钱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中国的信徒中国的同胞他们来听我们广播是每一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这是我们从听众收到的来信的统计，今年还没有过去，去年呢我们收到52000封的听众来信从中国啊，那今年大概算起来会破70000封的来信，从52000封会今年会超过70000封的来信，这证明是越来越多人在听我们的广播，所以我们认为声音为主还是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说到底有多少人在听您的广播？那根据美国的广播学，美国的广播学他们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每1000个人才有一个会写信给电台。我们听广播，我们常常听，我们从来不写给电台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说1000个人才有一个会写。所以如果用美国的这个广播学的这么一个理论来说呢，如果今年收到70000封的来信，乘1000，就是7000万人在听我们的广播。但是我们认为不止啊，因为中国的确有的地方他们写信寄出来也很不方便，很多时候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写了好多封的信给我们。都没有收到。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一直在送收音机，因为中国很多地方，不是高山挡住，就是高楼大厦挡住，收听不清楚，我们就送他们特别设计很敏感的、敏感度很高的收音机，让他们可以来听。然后这个收音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啊，虽然他们有电，但是很不。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有电，有的时候没电。他们的 battery 也是常常有人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买的 battery 用几个钟头就没了电了，所以我们就给他们设计这个收音机是用手摇的，不用插电，也不用 battery， 摇一分钟可以听个什么半个钟头这样，所以他们就很喜欢。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要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无线电广播那么重要。特别对中国，你看这一次在5月份，四川不是有来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个大灾害，那我们就知道很多道路都破坏掉，车子都进不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派报纸，灾区里面也没有电的，所以没有电就没有什么，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更没有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跟外界完全就隔离，就没有办法跟外界来接触。我有什么？我有这个收音机，能够跟外界接触。所以在发生这个灾祸之后呢，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人爱中国，他就送很多很多的钱去救治他们，去帮助他们。那我们远东广播公司，我们也是送很多的食物进去。啊，这个收音机有一个好处就是，里面还有个灯光，就是晚上他们没有电的时候，他们可以照样来听我们的广播，来写笔记。这是我们的同工到中国里面送很多食物给这些灾民，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孩手上拿的什么东西？这小孩手上啊，拿着就是我们送他的收音机。一个家庭我们是送一台的收音机，就是刚刚那个小孩。这个是我们的同工叫这个老太太怎么用我们的收音机，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对他们来说。食物对他们的确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心灵。很多灾民，他们人是活着，没有被压死，但是他们不愿意再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全家都压死了。有的家庭只有一个小孩，我们知道中国都是一个小孩嘛，小孩在学校被压死了，妈妈不想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特别在我们的广播里面为他们设计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重新建造。重新建造这个心，不是新旧的心，是心灵的心。我们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心里重新把他们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特别送他们收音机，特别在广播里面，我们的那几个礼拜，我们的节目一直变，就是能够来适应他们的需要。在那个灾区里面，他们很多很多就是传染病，因为这些尸体没有好的处理，很多传染病，所以我们请专家在节目里面来教他们怎么来防止这些传染病。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声音还是以声音为主，一直我们不会改变。但是除了声音之外呢，我们也用 internet 用网站来向他们广播福音，向他们传福音。这个网站就是一直已经做了7年，现在越来越多在中国很多人都进去里面去听我们 的福音。这个是 iRadio， 进去里面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互动。这些我们有组织一个听友会，有很多听友就来做我们的 member， 所以他们也很高兴。所以我们不同的网站，我们这里不同的网站让他们进去，不同的需要可以用不同的网站来适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网站呢，很感谢主，就是在去年10月份竟然被中国网站排名排到广播网站前10名，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们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故意去要看一些美国的基督教的一些网站，告诉你们看不到，他都会去动，政府都会去把它封上，很多美国的基督教的网站都看不到在中国。但是这个特别足的保守，让我们从开始7年前开始到今天，没有一天被封杀过。特别值得恩典，让那么多人进去看，竟然排到前10名，但是从来没有被政府封杀过，真是特别足的恩典。除这些之外，我们也做了其他几个网站，这个是针对在无神论下面长大的年轻人。这些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都是无神论这个背景出来的一些小孩，我们就特别为他们设计这么一个电台，让他们好好来在这里，他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的图书馆里面进去里面去，没有办法去听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就是去里面到网站里面，他们就去点击，然后他们就去什么去 download， 他们就去 download， 他们就 download 之后呢，他回到家里他就去MP3 player， 中国现在 MP3 player 非常非常的流行，他们就用这个小小的 USB， 然后就赶快在图书馆里面，他就去 download， 尽量 download， 然后回家他就用 MP3 来听。很多很多人在中学、大学，很多很多人都到这个网站去玩，所以这里很有趣。这个是给他们听众来发表他们的文章，或是他们要讲话，他们可以自己录音，然后我们就为他们播出来。这里有一个投票，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主题，让他们去发表意见来投票。这一次是为了世界这个经济危机，让这些年轻人他们有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吸引他们，来传福音给他们。这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解释。再来这个另外一个网站呢，是针对新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80%以上都是信主1年到5年之间的，这些人很多人信得糊里糊涂，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来牧养他们，来教导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有好的方法来能够灵命成长，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网站来教他们怎么灵修、怎么祷告、怎么读经。再来，这个是好牧人的网站，是针对中国的传道人。我们知道中国传道人很多都没有受过正式神学的装备，很多时候他们讲道的时候都很有困难，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网站里面来帮他们。这个是每日讲道的信息，这个是每日灵修，这个是教他们怎么解经，这个神学课程，这个等等不同的系列，来帮助他们来装备这些中国的传道人。再来就是我们把这些好的一些节目，我们也把它改编成一些 CD、一些 DVD， 然后寄到中国去帮助他们。好，所以这些是附加的一些媒体，是新媒体。除了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声音之外，我们还是要加上很多的文字工作，甚至影像、视频这些方面。因为在中国今天的整个趋势呢，年轻人他希望能够看到 video。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除了声音之外，还能够让他们看到图像。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最近就开始一直在礼拜二一直在开发这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网站进去不只是听到声音，也可以看到一些video。这个是第一点。第二方面，第二个策略是开放，就是用 openness 来分享我们的资源，也公开的传扬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主耶稣用的哪一个策略？
从隐藏到开放啊，感谢主。是，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以前开始这几十年，我们是隐藏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把我们的电台归因了、做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敌台，所以听的是犯法，会做监牢的。可能我们中国来的有些弟兄姊妹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是隐藏式的。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政府，因为我们很小心，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很小心，我们很单纯的传福音，我们从来不批评政府，从来不谈政治，所以政府监听我们节目几十年，他们对我们现在他们是放心，知道我们没有从来没有去批评政府，我们单纯的传福音，所以他们把我们的这个电台呢，就从敌台就改归纳成是外台啊，是外面的电台，感谢主，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公开。现在我们就很公开，我们到中国国内，我们就举行大型的这个专题讲座啊，我们也到里面，就是正式啊去登广告，去开发我们的这个电台，去推广我们的事工啊，这个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这些吸引力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就帮我们寄到中国去，公公开开在那边来传福音，像这一次的。这个奥运会在北京的奥运会，我们也做很大很大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派同工到现场，到北京运动场，然后在他们的饭店里面带了很多啊这个录音的设备，然后就请一些运动员跟这些运动会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愿意，我们就请他们到饭店里面，然后。饭店里面的设备呢，就连线到我们洛杉矶，在我们洛杉矶的我们的录音室里面，让我们的这些同工录音室里面的人可以跟这些运动员来互动，来采访、做节目，问他们的信仰问题、生活问题，对问运动的等等的看法，这些跟他们当场能够来跟他们来对谈、来做节目。然后我们洛杉矶的录音室呢，直接连线到菲律宾的发射台。就马上当场就播回去，所以这么一大圈，虽然是几万里的一个距离，但是马上当场就播去北京，所以在北京，在全中国，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这个节目是在北京做的一个本地广播的节目，就是我们就很公开，现在这一次我们是非常非常公开，用洋流电台的名义，是这么做了一大圈。向中国来广播啊，这一次的这些啊，北京的这些运动，所以就很多很多人就来听我们这个节目。这是那个运动会之后，有一个听众就写来鼓励我们，向我们道谢。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他们的话，他们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复杂的一个 operation 啊。所以他们还以为是当场在北京里面做的，所以他就来谢谢我们，来鼓励我们。但是他就是发现有一件事情，他说他觉得我们的同工好像很累很累的，为什么会很累？时差，我们要一大早就起来，因为他们晚上啊，所以他们都听得出来。啊，你看我们是在中国，在大饭店里面，我们就公开来举行这些讲座，这是很公开的。这是公开的一些广告的资料，在中国来推广我们的事工，这些我们用一些 CD 贴一些广告。最近有一个牧师回来，他到那个三字教会里面，看到他们的墙壁上都有我们的广告，所以感谢主，我们公开来做这个事工。第三个策略是 iRadio， 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科技进步，很多有什么 iPad 哈，有 iTunes， 有 iPhone 哈，我们也不甘示弱，我们也来一个 iRadio， 但是我们的 i 跟他们的 i 不一样，我们是用神的爱啊，中文这个 i 是爱哈，神的爱也是用英文是 Emmanuel， 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基督的大爱，然后用 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的。